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胤禛，字吉甫，是汝南南顿人，魏国侍中殷渠的儿子。从汉朝到魏国，世代以文章显赫，官爵相传，是郡中的大族。胤禛善于论辩，凭借才学著称。夏侯玄有很高名望，胤禛去拜访他，夏侯玄非常器重他。胤禛考中高第，多次担任显要官职。晋武帝任辅军大将军时，让胤禛担任参军。等到武帝登基，升任给侍中。武帝在华林园设宴射箭，胤禛赋诗最为优美。他的诗词是：悠悠远古，人之初始，黄极初创，伦理夫部，武德更替，顺应福命，陶唐济世，天命在于，此时上帝眷顾有加，光耀我尽，顺应禅让，位如龙飞，文如豹变，玄德广布，人风暗善，境内归心，四方归顺，天垂其象，地耀其文，凤鸣朝阳，龙翔景云，家和双岁，名颊芬芳，天下安宁，人皆欢心，宽广的黄度，肃穆的盛容，言语思成，容貌思恭，视则明察，听则聪审，举用有德，考核有功，其功尽如何，黎明即起，无意不寻，无理不见，行为去华，言语去变，心由至虚，同归简易，六府修明，九州来朝，恩泽无不覆盖，教化无不及，生教难治，溪流沙地，隐士冒险，远国望远，月长崇义，充满皇家，巍巍列国，赫赫武臣，内合五品，外威四兵，顺时进贡，入朝天子，备言赐命，与盖诸伦，宴饮盛会，不长其数，神心所受，不言而喻，此时射箭，弓矢俱备，射中靶心，饮酒饱足，文武之道，其法未失，昔在先王，射御此器，事武俱荒，过则有失，凡此群臣，无懈于位。最初设置太子中庶子官职，胤禛与护军长史孔循一同担任此职，后来升任散骑常侍，因儒学与太尉荀彧撰定新礼，未施行。太师五年去世，文集流传于世。弟弟胤纯，胤纯的儿子胤绍，永嘉年间官至黄门郎，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。胤纯的弟弟胤秀，胤秀的儿子胤瞻，自有传记。陈公随，字子安，是东郡白马人，幼年聪明，博览经传，生性寡欲，不淫产业，家贫年荒，常安然自得。年少有俊才，辞赋很华丽，娴静自守，不求闻名。当时有校巫，常聚集在他屋舍。陈公随认为他有反哺之德，是详情，于是作赋赞美他，文字多不记载。又认为富贵在能分数物理，敷衍无穷，天地之盛，可以致私。历观古人未有富，难道是因为吉利无闻，难以辞赞？不然为何缺如？于是作天地赋说：自然之初在息，道虚无而玄清，太素纷乱息，时有物而混成，元气何等盲昧息，天地开辟而助行。于是清浊分别，玄黄分离，太极既分，生两仪，星辰灿烂排列，日月重归，天动已尊，地静已悲，昏明交替照临，或盈或亏，阴阳邪气而代谢，寒暑随时而推移，三才特性不同，五行位置各异，千变万化，繁育万物，受之以形，秉之以气，色表文采，声有音律，负载无方，流行物类，鼓以雷霆，润以庆云，八风翱翔，六气氤氲，蠕动昆虫，各类群分，灵族不同，羽毛异群，各含金融也，接受泛于造化，和资欲之无极息，伟大造化的至神，天玄象成文，列宿有章，三辰照耀，五尾重光，河汉蜿蜒如代天，红泥区区在苍穹，望舒亭结于九道，西河正配于中皇，众星回旋环极，招摇运转指方，白虎志聚于参法， 青龙垂尾于新房，玄龟逆首于女婿，朱雀奋翼于柱章，帝皇正坐于子宫，辅臣列位于文昌，元平相连如珠，三台参差如燕翔，轩辕华步而屈列，射体顶这儿相望，至于征瑞表祥，灾变成意，交汇薄石，暴晕戴耳，流逆范例，浅悟向世，彭荣馅儿邀害生，老人馅儿主受喜，天使皇儿国吉祥，会被发二世所记。然后旁观四极，俯察地理，川流浩瀚而分流，山岳磊落而罗列，沧海浩渺而四周，玄圃高耸而特起，昆吾在南极美好，烛龙在北极照耀，扶桑高于万仞，寻木长于千里，昆仑镇于阴隅，赤县居于陈寺。于是八十一域区分方别，风俗不同，险阻隔绝，万国罗布，九州并列，青州冀州白壤，荆州横山涂泥，海带赤直，画梁青离，兖州带河洛，扬州有江淮，辨别方正土地，经略建邦，王畿九富，列国一同，连城比翼，深池高墙，康渠交路，四通八达，东至阳谷，西极太蒙，南达丹炮，北进崆峒，远方外区，绝域疏林，人首蛇躯，鸟翼龙身，衣毛被羽，或介或鳞，栖林浮水，若兽若人，居于大荒之外，处于巨海之滨。于是陆河混一同宅，宇宙解体而阔囊，浑圆运流无穷，阴阳寻度有常，回动纠纷而前前，天道不息而自强，统群生而育养，人托命于所系，尊太一为上皇，奉万神于五帝，故万物所宗，毕竟天是地，若共工恼怒，折断天柱，东南倾斜，西北裂开，断鳌足续毁，炼石补缺，其此事有证，或将言虚设，合阴阳难测，伟大二仪广阔，坤厚德载物，前资始之大，辅境见有形，仰闭关所盖，由万物而集思，故一言于天外。成功随一向喜好音律，曾当属乘风而笑，清冷成曲，于是作笑赋说，一群公子体其好逸，傲世忘容，绝气人世，西高暮鼓，长响远思，将登箕山以抗劫，浮沧海以游志，于是言有声，即同号，今言性命之至机，探究道德之玄奥，泯流俗未悟，独超然先觉，贤士路狭隘，仰天渠而高岛，远跨俗而忘身，乃慷慨而长啸。此时太阳倾斜，流光蒙似，逍遥携手，踌躇不止，发妙声于丹唇，激哀音于皓齿，响抑扬而前转，气冲玉而飙起，携皇宫与清角，杂伤于流征，漂浮云于天空，及长风于万里，曲珠而响绝，余味不尽，真是自然至音，非丝竹可比，所以声不假气，用不借物，进取诸身，一心欲气，动唇有曲，发口成音，触类感物，音歌随吟，大而不散，细而不沉，清机胜过余声，幽润合于色情，玄妙足以通神悟灵，精微足以穷幽测身，收机处之哀荒，结北里之奢淫，祭红灾于严旱，反抗扬于重音，引唱万变，取用无方，和乐一悦，悲伤摧藏，时而忧散将绝，终又角力慷慨，徐婉约而悠游，纷繁物而激扬，情既思而能返，心虽哀而不伤，总八音之至和，故极乐而不慌，若登高台临远，开华轩而骋望，喟然仰头击手，高唱长饮而嘹亮，或舒展而自返，或徘徊而复放，或柔弱而取挠，或澎湃而奔壮，横玉鸣而涛河，冰辽跳而清朗，意气奋勇，缤纷交错，烈烈如风扬，啾啾响作，奏胡马之长嘶，回寒于北朔，又似鸿雁将雏，群鸣嚎于沙漠，故能音形创生，随势造曲，应物无穷，激发响素，浮玉冲流，参弹云属，若离若合， 将绝复续。飞廉谷于幽邃，猛兽因于中谷。南机动于苍穹，青标震于乔木。散至积而波扬，荡哀霭之浑浊。变阴阳于至和，移淫风之晦俗。若有重冈，登高山。临岩侧，望流川。坐磐石，树清泉。以高兰之柔美，因修竹之婵娟。乃吟咏而发叹，声意意而响连。书叙思之悱愤，愤九节之缠绵。心涤荡而无泪，至离俗而飘然。若假象荆棘，你则逃袍。众生繁奏，若加若消。烹狼震影，轰轲潦草。发指则隆冬温暖，成语则严霜夏凋。冻伤则秋林春降，奏脚则古风鸣条。因君不恒，曲无定制。行而不留，止而不至。随口吻而发扬，假方气而远视。因要妙而流响，生机敌而清丽。确实自然吉利，书意绝世。超越韶下与咸池，何止不同于正位。于是绵居结舌丧筋，王豹渡口失色。愚公停声止歌，宁子联手叹息。中期弃琴改听，孔子望味不食。百兽率舞顿足，凤凰来仪拍翼。方知长啸之奇妙，此声音之极致。张华非常器重成功随，每见其文叹服，以为绝伦，推荐给太常，征召为博士。历任秘书郎，转任成声中书郎。常与张华受召一起做诗赋，又和贾充等人深定法律。太师九年去世，时年43岁。所著诗赋杂笔十余卷流传于世。左思，字太冲，是齐国临淄人。他的祖先原是齐国公族中的左右公子，因此以左为氏。他家世代沿袭儒学。父亲左雍起初做小吏，因有才能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。左思小时候学习钟繇、胡诏的书法和弹琴都没有学成。左雍对朋友说，左思所理解的还不如我小时候。左思于是受到激励，勤奋学习，同时精通阴阳术数。他相貌丑陋，口齿木讷，但文辞壮丽，不喜欢郊游，只以闲居为事。创作《齐都赋》一年才写成，又想写《三都赋》，恰逢妹妹左芬被选入宫，全家迁往京城，于是拜访著作郎张载，询问名山、邛崃等地的事情。于是构思十年，家中门庭、篱笆、厕所都放着笔和纸，遇到一句好句子就随手记下。自己觉得见闻不广，便请求担任秘书郎。等到赋写成，当时人并不重视。左思自认为他的作品不逊于班固、张衡，担心因人废言。当时安定人黄甫谧有很高的声誉，左思就去拜访他，把赋给他看。黄甫谧称赞写得好，为他的赋做了序。张载为魏都作注，刘奎为吴都、蜀都作注，并作序说，观察中古以来作赋的人很多，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在前代享有盛名，班固的《两都赋》义理胜过文辞，张衡的《二经赋》文采超过内容。至于这篇赋，取法多佳，组织文辞汇聚义理更加精致，不是深入研究的人不能领会其主旨，不是博物的人不能统摄其奇异的方面。世人大多重视古代而轻视当代，不肯在明白事理上用心。这篇赋我有些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姑且用余下的思考为他做注解，就像胡广为关真作注，蔡邕为典引作注一样。陈留人魏权又为左思的赋作略解，序中说，我读三都之赋，言辞不随意华丽，一定合乎经典要义，品评各种物类都依据图集，文辞义理瑰丽奇异，确实值得珍贵。晋朝征士元太子中庶子安定人黄甫谧是西周的隐逸之士，沉迷典籍，乐守道义，高尚奇志，看到这篇赋后情绪激昂，为他写了总序。中书著作郎安平人张载、中书郎济南人刘奎都因经学渊博，才华出众，全都喜欢赏玩，为他做注解。其中山川土地、草木鸟兽、奇怪珍异之物都深入探究其来源，详细解释其含义。我欣赏这篇赋不能沉默，姑且借助二人的注解中遗漏之处，又做了略解，只是增加繁琐重复，读者可忽略它。从此以后 左思的赋在当时大为盛行，但文章大多没有记载。司空张华看到后感叹说，这是班固、张衡一类的人物啊，使读者读完后觉得还有余韵，时间久了更有新意。于是豪门贵族竞相传抄，洛阳因此纸价上涨。当初陆机进入洛阳想写这赋，听说左思在写，拍掌而笑，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，这里有个粗鄙的人想写三都赋，等他写成正好用来盖酒瓮。等到左思的赋传出，陆机极为叹服，认为无法超过，于是搁笔不写了。秘书监贾密请左思讲授汉书，贾密被杀后，左思退居宜春里，专心于典籍。齐王司马炯任命他为记事都，他推脱有病，没有赴任。等到张方在京城横行暴虐，左思全家迁往冀州。几年后因病去世。赵志，字景真，是代郡人，寄居洛阳。勾氏县令刚上任时，赵志13岁，和母亲一同观看。母亲说，你的祖先本来不是微贱之人，因为世道混乱流离失所，才沦为士兵。你以后能像这样吗？赵志被母亲的话感动，前去拜师求学。听到父亲耕田时吆喝牛的声音，扔下书哭泣。老师感到奇怪，问他原因，赵志说，我年幼不能奉养父母，使老父亲不免辛苦。老师很惊异。14岁时前往洛阳游历太学，遇到嵇康在学中书写《诗经》，徘徊观看，不忍离去，于是询问姓名。嵇康说，年轻人为什么问这个？赵志说，看您的风度气宇非同寻常，所以询问。嵇康感到奇异，告诉了他。后来赵志逃亡到山阳，寻找嵇康没找到就回来了。又想去远方求学，母亲禁止他，赵志于是假装疯癫，跑出三五里就被追回。16岁时游历邺城，又和嵇康相遇，跟随嵇康回到山阳，改名赵俊，字允元。嵇康常说，你头小而尖，眼珠黑白分明，有白起的风范。等到嵇康去世，赵志前往卫星拜见太守张四宗，受到优待。张四宗调任江夏相，赵志跟随到允川，想借机进入吴地，但张四宗去世了，于是前往辽西，在那里落户。当初赵志与嵇康的侄子姬帆关系友好，等到将要去远方，于是给姬帆写信叙述离别之情，并陈述自己的志向，说从前李耳进入秦国，到了函谷关而感叹，梁鸿前往越地，登上高山长歌，那些高洁隐逸的举动还怀着留恋遗憾之情，何况是不得已的人呢？离别之后，离开人群，独自远去，背弃荣华宴乐，辞别同辈好友，经过曲折的道路，到达沙漠之地。鸡鸣报晓，就飘然而沉行。太阳西沉，则码头没有依托，经过曲折艰险之处，就沉思郁结。登上高处远望，则山川阻隔，有时回风狂烈，日光隐没，来回交错，高地低洼相望，徘徊在沼泽之中，慷慨于大山之巅，前进无路，后退无惧，涉过沼泽寻找路径，拨开灌木寻觅道路，在沟渠中啸涌，实在难以度过。这些都是行路的艰难，但并非我心所畏惧的。至于像香草倾倒，桂树移植，根基未立而见险紧绷，常怕风浪暗中兴起，危机秘密发作，这是我走在长路上之所以恐惧的。又北方土地的特性，难以扎根，向人投赠夜光珠，少有不按剑而食的。如今要在北方种植橘柚，在高林上开花藕，在裸身之地展示龙纹，在龙俗中演奏韶舞之乐，本来就难以得到重视。事物不被我珍视，就没有人与我亲近，没有人亲近，就伤害我的人来了。飘摇远游的人，脱身于无人之乡，勒马远行，则有前沿的困难，停马陋室，则有后顾之忧，朝霞出生，则身体疲惫而疾行，太阳落山，则心情劳苦而息涕，放眼平野，则空旷而无所见，急听原野，则寂静而无所闻，心情忧伤憔悴了，然后知道奔走的人不值得贵重。回望中原，奋气如云涌，哀悯万物世事，激情如风凌厉，龙在旷野长啸，兽食陆河，猛志纷云，雄心四面占据，想踏上云梯，奋力横扫八极， 劈开艰难扫除污秽，荡平大海一平高山，劈昆仑使之西倒，踏泰山使之东覆，平扫九州，恢弘宇宙，这是我的微小心愿。时运不助我，垂翅远飞，锋芒无法施加，六翼摧折。如果不是知命之人，谁能不愤懑抑郁呢？您扎根芳草之苑，沐浴清流，在华丽的山崖上展叶，在云际飞扬文采，俯视乾隆的水渚，仰鹰飞凤的树林，荣光闪耀于前，美色诱饵在后，良田交于左，声名驰于右，在蓬背之间翱翔，在围房之内弄姿，从容顾盼，绰有余欲，俯仰盈笑，自以为得志了。难道能和我们这些人同享大丈夫的优乐吗？别了，姬胜，远远隔绝了，孤独飘零寄居，面对沙漠了，悠悠三千里，路难行了，携手之期遥遥无日了，思念之心更加郁结，谁能释怀呢？不要吝惜你的音讯，而有疏远之心，身虽如湖月相隔，心意却如断金相连，各自敬重你们的仪容，敦厚朴实深沉，繁华流荡，君子不喜。林芷心意郁结，不知还能说什么。赵志身高七尺四寸，议论精辟善辩，有纵横家的才气，辽西推举他为郡祭吏，到了洛阳与父亲相遇，当时母亲已去世，父亲想让他做官立业，没有告诉他，并告诫他不要回家，赵志于是回到辽西。幽州三次征召他为不从事，他断案九起，被认为精细审慎。太康年间，以良吏的身份到洛阳，才知道母亲去世。当初赵志以出身兵士为耻，想通过仕宦学问立名，期望荣华养亲，后来志向未能实现，大声痛哭，吐血而死，时年37岁。邹湛，字润甫，是南阳新野人，父亲邹轨是魏国左将军。邹湛年少时以才学闻名，在魏国历任通侍郎、太学博士。太史初年转任尚书郎、廷尉平、征南从事中郎，深受杨户器重，入朝任太子中庶子。太康年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出京补任渤海太守，转任太傅杨俊的长史，升迁侍中。杨俊被杀，邹湛因是杨俊的僚佐被免官，不久被启用为散骑常侍，国子祭酒，转任少府。元康末年去世，所著诗及论诗一二十五首被当时人看中。当初邹湛曾梦见一个人，自称真书众，其他什么也没说，这样的梦不止一次。很久以后他才领悟，说我家西边有堆积的土和破瓦，其中一定有死人。真书众就是与涉西土瓦中的意思。派人检查，果然如此，于是他后加敛葬。葬完后就梦见这个人来道谢。儿子邹杰，字太英，也有文才。永康年间任散骑侍郎。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，邹杰和陆基等人一起撰写禅让文。司马伦被杀，邹杰被交给廷尉审判，预设免罪，后来任太傅参军。永嘉末年去世。早具，字道彦，是颍川长社人，本来姓吉，他的祖先未必仇人而改姓。父亲早叔一是魏国巨鹿太守。早具容貌俊美，善于文辞，20岁时被征召到大将军府任职，外任山阳令，有政绩，升迁尚书郎，转任右丞。贾充征伐吴国时，请早具担任从事中郎。军队返回后，调任黄门侍郎、冀州刺史、太子中庶子。太康年间去世，时年50多岁。所著诗赋论45首，遭遇战乱，大多散失。儿子早忝，字玄芳，也因文章出名。永嘉年间任襄城太守。弟弟早松，字台产，才艺尤其出众，任太子中庶子，散骑常侍，被石勒杀害。楚陶，字季雅，是吴郡钱塘人，年幼时不爱玩耍，少年聪慧，清谈寡言，以古籍自娱。13岁时作《鸥鸟赋》《水位赋》两篇，见到的人都很惊奇。楚陶曾对亲近的人说，圣贤都在书籍中，舍弃这些还追求什么？周郡征召他都不去。吴国平定后被征召补任尚书郎。张华见到他，对陆基说，你们兄弟如龙跃云津，顾燕仙如凤鸣朝阳，我以为东南的宝物已经用尽， 没想到又见到楚生。陆机说，您只是没见到那些不明不月的人罢了。张华说，所以知道延州季札的德性不孤单，山川的宝物不会匮乏。升迁为九真太守，转任中尉。55岁时去世。王臣，字彦伯，是高平人。年少时有美才，出身寒门，不能随世俗臣服，被当时豪门所压制。担任郡文学院，郁郁不得志，于是作《世实论》。其文辞说，东野丈人观察时事而隐居，在巫毒肥沃的荒野耕田。有一个兵士之子，来自极寒的山谷，路过向他问路。丈人说，你从哪里来？回答说，从干涸阴冷之乡来。到哪里去？说，想去辉煌的殿堂。丈人说，进入辉煌殿堂的必定有赫赫的光辉。如今你困于寒冷而想寻求温暖，却没有得到温暖的方法。兵子吃惊地说，为什么这样呢？丈人说，融融和暖的都是趋炎附势的人，能进入冶炼之门的人只有携着炭的人。如果不是这种人，不如算了。兵子说，我听说宗庙的祭器不必用华林之木，寺门的宾客何必都是棺盖之族。前代贤人有解下皮绳而配上朱服的，有放下担子而乘坐华丽车辆的。由此说来，何必担心没有路尾？希望先生告诉我快速的道路。老先生叹息道，哎，你只听说得到这样的结果，却不知道实际在于彼方。我来为你解释。世道有安危，时势有险易，才能有相应的作用，行为有适合的场合。英杰奇才奋起于纵横的时代，贤明智慧显现在霸王兴起之初，遭遇恶难就施展权变谋略以求良策，正直制作礼乐时就推行儒道以抒发抱负。因此滚龙之福出自粗布衣，倾向起于平民百姓，所以有早晨卑贱而晚上显贵，先收敛后舒展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哪里会计较门第出身的高低，谈论权势地位的大小呢？如今却不是这样。上圣下明，时势兴隆，天下安宁，诸侯安逸，安于太平。百官君子，世代相承，公门出公，清门出清。只称秃头伏骨，不挑选愚钝之人。世人众多于贵族，官爵任命不出于宫廷。四门肃穆，充满穿着绮罗的孩童，仍书的儿子都成了老成持重的人。卑贱者常受屈辱，高贵者常享荣华，吃肉的人接连不断地住在华美的房屋里，吃粗粮的人世代耕作在田间。谈论名位的人靠谄媚依附权势，获得高声誉的人依靠资历而随波逐流。至于那些空虚喧嚣的人，把大声喧哗当作宽宏大量，琐碎小会的人把浅薄的利益当作响亮，愚钝的人把没有检点当作旷达，污浊的人把固执己见当作坚贞，嘶吼的人把粗野当作高尚明亮，愚昧的人把厚颜当作忠诚，贪婪的人把广收博纳当作通达，狭隘的人把难以接纳当作清正，懈怠的人有沉稳持重的声誉，谄媚的人得到清高尖刻的名声，胆怯的人以谦让为可耻，庸劣的人以贪婪争辩为勇敢。这些都是寒微之人的致命伤，显达之人的美名。所有这些流俗之辈，看他们的用心，观察他们的安身之处，则被别人必定苛刻，对自己却总是宽容。德行不厚却自以为高贵，地位不高却自以为了不起，眼睛不看近处而向远处看，鼻子朝天，记恨君子，谄媚小人，傲慢的蔑视道义朴素，畏惧的讨好权贵之门，心思因利益而倾斜，智慧因权势而混乱，姻亲同党相互煽动，诋毁赞誉交相纷杂，当权者被所任用的人迷惑，听信者被所听到的话迷惑，京城整饬，世人数以千亿奔及权势之门，求官买职，同仆窥视他们的车胜，守门人观察他们的服饰，亲近的宾客暗中参与密室，疏远的宾客徘徊在门侧，有时得以接见便故作矜持，脸色变化，内心怯懦，外表假装刚直，谈论道义认为他们俗气，议论正行认为极其鄙陋，高会取宴，只谈论升迁调动的消息，官无大小，问是谁的功劳。如今因为你孤寒，怀抱真朴，志气凌霄，孤单一人独自前行， 执行遵循常道，却观经难度，想要驰骋寒炉，但当时没有狡兔，各路都堵塞，脚步该往哪里走。于是王兵恍然醒悟说，富贵是人人想要的，贫贱是人人厌恶的。我从小生长在孔颜的门庭，长久处于清寒之路，没想到热是自己遮蔽。我恭敬地接受您的名教，信守我最初的朴素，弹琴吟咏典籍，以保寿命。伯承严陵的高洁可慕，丹谷灭族，屡获哀营，朝荣夕灭，早晨飞翔，傍晚沉默。老子周子为道师，朝父许攸为德林，风屋不佳，已经著名真言。人威未尊，姬伐难当，三系在晋国被杀，宋华救身，投中正服，实在合乎我的心意。当时王政衰败，官财失实，君子多退隐而穷处，于是终老于乡里。元康初年，松滋令吴郡蔡弘字叔开，有才名，作孤愤论，与事实意志相同，读他的人无不叹息。张翰字季英，吴郡吴县人，父亲张衍任吴国大鸿胪。张翰有清才，善于写文章，但放纵不拘，当时人号称他为江东步兵。会稽贺巡奉命赴洛阳，经过吴县昌门，在船中弹琴。张翰起初并不认识，便上前与贺巡交谈，于是大相倾慕乐服。问贺巡知道他要去洛阳，张翰说，我也有事去京城，便同船一起出发，没有告诉家人。齐王司马炯征召他为大司马东曹院。司马炯当时执掌大权，张翰对同郡人顾荣说，天下纷纷，祸难未已，有四海之名的人求退很难，我本是山林间人，对时事没有指望，你要善于用明察防备前面，用智慧考虑后面。顾荣握着他的手悲伤地说，我也和你一起采南山蕨菜，喝三江水罢了。张翰因见秋风起，于是思念吴中孤菜纯耕如愉快，说人生贵在得是意，怎能被官事羁绊数千里以追求名爵呢，便命驾车而归。著守秋赋文字多不记载。不久司马炯失败，人们都说他见机，但府中以他擅自离去的缘故除去了他的立名。张翰任意自恃，不求当世。有人对他说，你竟可纵事一时，难道不为身后名吗？他回答说，使我有身后名，不如及时一杯酒。时人看中他的旷达，他天性至孝，遭母丧，哀悔过礼，57岁去世。他的文笔数十篇流传于世。余产字仲初，颍川鄢陵人，祖父宇辉任安北长史，父亲宇东以勇力闻名。武帝时有西域见胡乔杰无敌，晋人没有敢与他较量，皇帝招募勇士，只有宇东应选，于是扑杀了那个胡人，名声震动异域。余产好学，九岁能写文章，少年时随舅父孙氏过江，母亲随兄宇昭任乐安长史，在项城。永嘉末年，项城被石勒攻陷，余产的母亲也遇难，余产不梳洗，不结婚做官，断绝酒肉近20年，乡亲称赞他，周礼举荐他为秀才，元帝为晋王时征召他，他都不去。后来任太宰、西洋王司马样的属官，多次升迁至尚书郎。苏峻之难时，余产出奔投靠西涧，任司空参军。苏峻平定后，因功赐爵吉阳县南，拜彭城内史。西涧又请他任从事中郎。不久召为散骑侍郎，领大著作。不久出捕零陵太守，进入襄川吊唁贾谊。他的辞赋写道，此处原文省略。后来因病征拜给侍中，又领著作。吴国内史于谭为泰伯立碑，余产撰写碑文。又作扬州赋，被世人看中。54岁去世，谥号真。所著诗赋名宋十卷流传于世。儿子与素之也有文采著称，历任几世中相府记事、湘东太守。太元年间去世。曹丕字辅佐，乔国人，高祖曹休为大司马，父亲曹实右军将军。曹丕少年时喜好文集，善于辞赋，郡中察举孝廉，受郎中，蔡摩举荐他为左著作郎。父丧离职， 扶桑期满，迁勾章令，征拜太学博士。当时贵阳张硕被神女杜兰香降临，曹丕于是写了两篇诗嘲笑他，并续写了兰香歌诗十篇，很有文采。又著扬州赋，仅次于余产，多次升迁至尚书郎、镇军大将军，从事中郎、下邳太守。因名位不至，著对如以自我解释。其文写道，此处原文省略。多次升迁至光禄勋，去世。共著文笔十五卷，传于世。李冲，字鸿度，江夏人。父亲李举，江州刺史。李冲年少丧父，他父亲墓中的柏树曾被盗贼砍伐，李冲亲手杀了盗贼，因此知名。他擅长楷书，精妙的参合钟繇，所进的书法，世人皆看重他。被征辟为丞相王导的属官，转任记事参军。他幼年喜好行明之学，身为意志虚浮之士，曾著《学真》。老子说，断绝仁义，抛弃智巧，家庭自然会有孝慈。难道是要断绝仁义之道，然后孝慈才会产生吗？大概是担心真正实行仁义的人少，而借仁义谋取利益的人多。道德丧失后，仁义才彰显，仁义彰显后，名利就兴起。礼教的弊端就在这里。先王因为道德不能推行，所以用仁义来教化，仁义实行的不彻底，所以用礼法来约束，约束的越繁密，虚伪也越广泛。老子和庄子因此阐明无为的好处，堵塞争名逐利的门路，能够极尽灵智的奥妙，融会贯通和谐的，没有超过圣人的。改革一个时代的宏大制度，流传千年的遗风，没有圣人就无法确立。然而圣人在世上说出的话就是准则，处理事情就是榜样，时运通达时就随着时代兴盛，道理丧失时就随世道衰败。所以圣人大力论述以标明主旨，万物必有宗主，万事必有主宰，将责任寄托给圣人，而把劳苦留给陈旧的痕迹。因此用绝圣气质来教化，用无名的质朴来镇抚。圣人之教补救末流，老庄阐明根本，根本和末流的途径不同，但教化目的是一致的。人们迷惑已经很久了，看见行迹的人多，领悟大道的人少，不仰望千仞之门，却去追逐事物的迹象，追逐迹象越深，离根本越远，于是使华丽的言辞与浅薄的习俗一起兴起，精妙的义理与淳朴的风气一同断绝，所以圣人长久隐没，而他们的踪迹却未曾消灭。担心后来者对此迷惑，将会超越礼法，废弃学问而追求无为的风气，看到义教的缺失，却看不到他的兴盛，所以简略地说说自己的看法，来弥补其中的空缺。引用道家的宏大旨意，融会世俗教化的适当之处，义理不背离根本，言辞不流于放纵，希望以此消除蒙昧的遮蔽，领悟一贯的迷惑吧。启文辞说，茫茫远古，悠悠洪荒，蠢蠢万物，与道一同遗忘。圣人的踪迹未显现，贤人的名声不彰显，怡然自得的古富而游，率性而为，狂放不羁。滋生既已广泛，各种途径想求通达，暗者以明者为师，不是我求于蒙昧，舍弃自我而寄诸万物，天下为公。大庭氏开创基业，伏羲神农大力赞助，六爻之位按时形成，离卦之辉大观天下，恩泽沾如如雨，教化流布如风，家家户户同尘而无人僭越作乱。到了中古，贤明的君主相继继承，质朴与文采交替出现，礼制系统不断兴起，事情凭借实用而繁复，教化因阻碍而凝固，动并非本性扰扰，静起是精神成名。名之所以彰显，道之所以废弃，于是减损所隆盛的，推崇所衰落的，刑罚兴起是由于德性衰败，三辟出现在末世，既敦厚又诱导，既矫正又激励。敦厚已经完备，矫正已经深入，雕琢产生文采，抑扬形成声音，群能竞相施展技巧，众巧竭尽心思，野外没有路上的马，山中没有散乱的林木，风没有不动的，教化没有不转移的，人失去德性反而正为奇，于是放纵欲望而超越礼法，不知道征逐是病患，违背平坦之路而走上险境。狡兔登山纲，由于逃生川最隐微最奥妙，大象幽深玄远，抛弃鱼饵收起网骨而责求于提权，先统丧失归宿而寄托旨意于妄言。正事不同则争艳言辞， 拔除根本堵塞源头，顿即永日，寻想穷年，刻意离性而失去自然。世道有险阻有平坦，命运有通达有庸塞，减损增益顺应时势，升降止依理。道不可以一日废弃，也不可以一朝模拟。理不可以千年制定，也不可以当年停止。非人不能生长万物，非义不能整齐羞耻，仁义本来不可远离，去掉那些损害仁义的东西罢了。努力实行还怕达不到，期望渺茫就更远了。世中有善言，应何在于千里之外，何况行为举止能克制自己，恢复礼法。封人负责真规，恭敬地赠给君子。征北将军楚婆又引荐他担任参军，李冲因家中贫困，苦苦请求外放，楚婆将要答应让他做县令，试探着问他，李冲说穷源投奔树林，哪里还顾得上选择树木，于是被任命为县令，遭遇母亲去世，扶桑期满后担任大著作郎。当时典籍混乱，李冲删除繁冗重复的内容，按类别归类，分作四部，很有条理，密阁以此为永久的制度。多次升迁至中书侍郎，在任上去世。李冲注释《尚书》和《周易旨》六篇，《释庄论》上下两篇，《诗赋表颂》等杂文240首，流传于世。他的儿子李渔也有文才，有许多著述，郡里举荐他为孝廉。李冲的堂兄李氏以平和隐退著称，擅长楷书和隶书。中兴初年，官至侍中。袁弘，字彦伯，是侍中袁由的孙子。父亲袁绪任临汝县令。袁弘有超逸的才华，文章极其优美，曾作咏史诗寄托他的情怀。年少时孤苦贫困，以运租为生。谢尚当时镇守牛渚，秋夜乘月，随意于左右微服在江上泛舟。恰逢袁弘在船中吟诵，声音既清亮和谐，文词又优美出众，于是停下倾听很久，派人询问，回答说是袁林汝的儿子在诵诗，就是他的咏史之作。谢尚倾慕其才华，立即迎请他上船，与他谈论，通宵不睡。从此袁弘的名誉一天天兴盛。谢尚任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引荐袁弘参与军事，多次升迁至大司马桓温府记事。桓温看中他的文笔，让他专门掌管文书。后来写《东征赋》，赋末列举称颂过江的明德之士，却唯独不载桓疑。当时福涛先在桓温府中，又与袁弘友好，苦苦劝谏他，袁弘笑而不答。桓温知道后很愤怒，但顾忌袁弘是一时的文宗，不想让人公开追问。后来尤青山饮酒归来，命袁弘同车，众人都为他害怕。走了几里，桓温问袁弘说，听说您做《东征赋》多称颂先贤，为什么没有提到家父？袁弘回答说，对尊公的称谓不是下官敢擅自决定的，既然没来得及禀告，不敢公开提及。桓温怀疑不实，就说您想用什么言辞？袁弘立即回答说，风度见识散朗，或搜索或引荐，身体虽可消亡，道义不可陨落，宣城之节，信义允当。桓温流泪而停止。袁弘的父又不提及陶侃，陶侃的儿子陶胡奴曾在密室拔刀问袁弘，家父的功勋事迹如此，您的父为什么忽视他？袁弘窘迫回答说，我已充分称颂尊公，为什么说没有？于是说，金经百炼，在切割时能断，功业已计时，职责在思虑平乱，长沙之勋被史官称赞。胡奴这才停止。后来作《三国名臣颂》，说百姓不能自我治理，所以立君来治理他们，明君不能独自治理，所以摄臣来辅佐。然则三皇五帝交替兴隆，历代承继基业，禅让与干戈，文德与武功，无不是宗将陶冶而群才和稀，元首精略而古功尽力。虽然遭遇不同，事迹有优劣，至于体分名固，道气不坠，风美所山，迅疾千载，其准则是一样的。所以八元八楷生而唐朝兴盛，一饮吕尚用而汤武安宁，三贤继而小白兴起，五臣显而众耳称霸，中古衰微，此道废弃了。居上位者不以知功礼物，为下位者必以思路求荣，御元者不以性成率众，执方者必以权谋自显。于是君臣分离而名叫淡泊，是多乱而时不治。所以徐伯玉宁武子因此卷书， 柳下惠因此三次被处，皆于因此行歌，鲁仲连因此赴海。衰世之中，保持名节，君臣相体，若合福气，则燕昭王、乐毅是古之流了。未遇伯乐，则千年无一计。时值龙颜，则当年控三杰，汉得贤才，在此为贵。高祖虽不以道圣欲物，群下能尽忠。萧何曹参虽不以三代事主，百姓不失其业。平定祸乱，庇护百姓，也属其次。当时方颠沛，则险不如隐；万物思治，则莫不如雨。所以古之君子不患洪道难，患遭时难。遭时不难，遇君难。所以有道无时，孟子因此叹息；有时无君，贾生因此垂泣。万岁一期是生民的通途，千载一遇是贤治的佳慧。遇到不能无欣喜，失去怎能无感慨。古人的话却有深情啊。我因闲暇时常阅览国志，考察君臣，比较形势，虽然道谢先代，也是一事一时。文若怀独见之明，而有旧世之心，论时则人方涂炭，技能则莫出魏武，所以委身罢朝，参与谋划世事。举才不以标见，所以人亡而后显。筹划不要功，所以事治而后定。虽王身名顺，见识也高了。董卓之乱，神气谦逼，攻打慨然，志在致命。由此而论，所以大存名节。志如身为汉吏，而既如魏牧，源流取舍，也如同文弱之位。所以存亡殊志，始终不同，将以文弱记名且折，名叫有寄托吧。仁义不可不明，十宗举其旨；生理不可不全，所以达十社其气。相与弘道，岂不远哉？崔生高朗，折而不挠，所以侧名魏武，直护霸朝，是因为汉主当阳，魏后北面吧。若一旦尽喜，君臣异位，则崔生所以不参与，魏氏所以不容，江湖所以冀州，也所以覆州，仁义所以全身，也所以亡身。然而先贤欲摧于前，来者攘媚于后，岂是天怀发中，而名叫庶务吗？孔明盘桓，四十而动，遥想管仲乐毅，远明风流，治国以礼，人无怨声，刑罚不滥，死后有余气，虽古之遗爱，何以加此？及其临终故托，受一座像，留后受之无疑心，武侯受之无惧色，祭体纳之无二情，百姓信之无一词，君臣之计，真是可咏。公瑾卓尔，意志不群，总角料主，则素气于薄服；晚节要齐，则三分于赤壁。可惜其年寿短促，志向不可估量。子不辅佐孙策，至言喻之美，辍哭止哀，有一代之功，神情所设，岂只是正直敢言而已？然杜门不用，登坛受机，一人之身所照未异，而用舍之间俄有不同，况沉寂沟壑，郁郁不郁呢？诗颂之作由来已久，或以吟咏情性，或以记得显功，虽大致同归，所托有不同。若出处有道，名体不至，风鬼得音，为事作范，不可废也。复赘婿所怀，以为之赞说。火得以威，运禅大过。洪峰山海，二名扬波。求兽虽惊，风云为何？潜鱼则穿，高鸟后科。赫赫三雄，并回前轴。竟收其子，争采松竹。凤不及妻，龙不暇服。谷无幽兰，岭无亭菊。殷殷文弱，灵剑动照。应变之威，以其赏耀。日月在身，饮之迷药。闻名英心，赞之玉妙。沧海横流，玉石俱碎。达人兼善，废己存爱。某解十分，功绩宇内。始就生灵，终明封盖。功达前朗，思同失蔡。运用无方，动摄群会。当初发迹，遭此颠沛。神情悬定，处之迷态。殷殷目中，算无不惊。运筹无方，计不暂停。虽怀尺璧，故笑连城。智能及物，于足全生。郎中温雅，气实纯素。知而不亮，通而能固。循循得心，汪汪鬼渡。至诚若冠，道夫岁暮。 仁者必勇，得意有言。虽遇吕伟，神气恬然。行不修饰，名节无过。操不机切，素风欲仙。秒哉催生，体正心直。天谷疏朗，墙岸高峻。中存诡计，一行风色。思树方兰，剪出荆棘。人物其上，是不容折。郎郎先生，雅仗名节。虽遇晨雾，犹震霜雪。运极道消，遂此明月。景山灰淡，运雨道和。行气不存，方寸海纳。和而不同，通而不杂。欲醉忘词，再醒一达。常闻通雅，一贯始终。四代元首，你一同尺。人谓之德，俱若在己。家谋列庭，党言引耳。欲生虽立，光不与靶。德基虽微，道应天下。秒哉太初，语量高雅。气范自然，标准无假。全身油直，既污必伪。处死非难，理存则易。万物波荡，熟任其类。陆河图广，容身无忌。君亲自然，不由名教。爱敬既同，情理兼道。烈烈王生，知死不挠。求人不远，期在中存。玄伯刚正简约，十分注重名分和礼制。志向在于建立宏伟的结构，增修殿堂和台阶。端正地站在朝堂之上，直言进谏更加频繁。面临危险时，献出生命，竭尽忠诚和礼仪。堂堂的孔明，根基宏阔深远。他的气量与天地生灵相同，独自禀赋先觉的智慧。标榜风流，远追管仲、乐毅。起初如龙盘踞，高雅的志向更加坚定。遭遇百六之灾，大道沦丧，战乱不断。若不是顺应天命而出世的人，谁能扫除这混乱？宗室子弟想要安宁，于是前来解除困境。从山林中脱去布衣出世，成为当时国家的栋梁。世缘才是宏大长远，品性温和内敛。崇尚善行，爱护万物，观察开始就知道结局。经历了丧乱，胜利的道路尚未通畅。先生标举他，振起清风。与明君亲密相商，不妄为，只是顺应时势。日夜不懈怠，致力于光明。三略已经陈述，霸业已有根基。公演培植根基，不忘忠正之道。岂只是模仿，实在在于高雅的品性。既然受到约束，担负起时代的使命。推举贤能，谦恭自持，时间久了更令人敬佩。公衡通达，志向深远沉稳。取悦于君主一人，面临危难不迷惑。往昔时运不济，借力于邻国。入世能发扬美德，退隐也不失德行。天下纷乱，人心将要改变。鸟儿选择高大的梧桐，臣子也需要审时度势。公瑾英明通达，心地明朗，见解独到。拨开草丛寻求明君，一面之交就确定交情。威武的魏武帝，表面上假托霸业，志向覆盖衡山、霍山，依仗战争忘记了敌人。卓越的这个人在赤壁闪耀奇才，略心三分天下，宇宙暂时隔离。子不闻名，遭遇时事纷扰，在故乡收敛羽翼，在江南休养生息。王略衰微，吴魏同样真实。于是辅佐宏大的谋略，匡正之霸道。桓王去世时，大业未完成，握手托付孤儿，只依靠贤能和亲人，放声痛哭，停止悲哀，临难忘记自身，成就这难面之业，实在依靠老臣，才能为时代而生。时代也需要人才，得到人才并能任用，贵在没有猜疑。昂昂的子敬从草野中崛起，肩负重任，献出奇谋，于是构建了云台。子于敦厚，品性纯正美好，劝谏而不冒犯，正直而不刚毅，奉命在朝廷，退朝后忘记私利。难道没有兄弟之情，但谨慎对待名位爵禄，伯言忠直，用道义辅佐时事，出外能建立功勋，入朝也能尽献善言，谋划安定国家，平定纷争，挫败敌人锋芒。正直招致怀疑，忠诚却获罪。圆探深远，精神平和，行为检点，如同那白玉质地没有尘污。立身行事保持恒常， 匡正君主循序渐进，清高不增加洁净，污浊不沾染自己。仲祥高洁刚正，性情与人不合，喜好与众不同，受挫却不屈服，屡次触犯君主，因直言被贬斥，叹息超过伯乐，被放逐如同假意屈原。众多贤才，千载难逢，整顿缰绳在大道上奔驰，昂首在天路上前进，上承先贤的遗风，下推食物的开展。名节虽有不同途径，高雅情趣却一致。日月高悬天上，仰望而不坠落，仁义在身，用之不尽。向往遥远的遗风，反复品味，后辈积节赞叹，懦夫也增添勇气。随从桓温北征，创作《北征赋》，都是他文章中高水平的作品。曾经与王洵、福涛同在桓温作中，桓温让福涛读他的《北征赋》，读到“文所传于相传，云或灵于此也，但灵物以锐德，悉受体于愚者。就泥腹之动气，四时痛而非假，起一性之足伤，乃至伤于天下。”文章到这里便换韵。王洵说，这篇赋正要流传千年，不能草率，现在在天下之后换韵叙事，但在抒发情怀方面似乎未尽其意。福涛说，再增加一句换韵或许稍好一些。桓温说，你考虑续写一句。袁弘应声答道，感不绝于余心，溯流风而独写。王洵吟诵品味很久，对福涛说，当今文章之美，应当共同推崇此人。袁弘性格刚正亮直，虽然受到桓温礼遇，但在辩论时常常不肯阿谀屈服，所以官职不高。与福涛同在桓温府中，府中称他们为袁福。袁弘心中以此为耻，常常叹息说，公的厚恩未能优待国事，却让我与福涛并列，多么耻辱。谢安常欣赏他对答机敏。后来谢安任扬州刺史，袁弘从吏部郎出任东阳郡守，于是在野亭设宴饯行。当时贤士都聚集，谢安想用突然的事来测试他，临别时握着他的手，回头让左右取来一把扇子交给他，说，姑且以此赠行。袁弘应声答道，定当宣扬仁爱之风，安抚那些百姓。当时人赞叹他随机应变，且能抓住要点。袁弘看到汉代赋译作显宗颂，文辞很典雅，于是作颂九章，歌颂简文帝的德性，献给孝武帝。太元初年在东阳去世，时年49岁。撰写《后汉纪》30卷及《竹林名士传》3卷，《诗赋累表》等杂文共300篇，流传于世。三个儿子，长子超子，次子成子，三子名字。名字有父亲的风范，最知名，官至临贺太守。福涛，字玄度，平昌安丘人，有才学，年少时就有名望，周礼举荐为秀才，征召为别驾，都不就职。大司马桓温引荐为参军，身家礼遇，每次宴集之处必定命福涛同游。随从桓温讨伐元贞，到寿阳，因为淮南屡次叛乱，著论2篇，名为《镇淮》。其上篇说，淮南是三代时扬州的一部分，在春秋时期是吴、楚、陈、蔡的交界地，战国末期楚国完全占有它，考烈王定都于此，秦并天下，建立郡县，这里称为九江。刘向之际号称东楚，从战国到晋朝中兴600多年，具有淮南的有九姓，起兵的有11人，都迅速灭亡，祸患蔓延于世，但最终没有人引以为戒。这是天时，是地势，还是人事呢？为何丧乱如此？尝试比较而论，天象显著，而吉祥的征兆表现在星宿，山河如衣带，而地险显示于丘陵，治乱推移，而兴亡体现在人事。由此来看，三者必然兼备。过去妖星出现在东南，若楚因而灭亡，飞被横贯天汉，刘安被诛灭，近是火星陈介儿亡灵守谋，常会夜应而贯秋简作乱，这就是表现在天时方面。那寿阳，南引金汝之力，东连三吴之腹，北接梁宋，平途不过7日，西援陈许，水路不出千里，外有江湖之阻，内保淮肥之固，龙泉之卑，良田万顷，疏六之贡，历尽蛮月，金石皮革之货聚集于此， 包木建筑之类生长于此珊瑚所在的角落，水旱不能为害，土产草资之时，荒年取给于此。这就是关系到地利方面。其风俗崇尚气力而多勇悍，其人习于战争而看重诈伪，豪幼并肩之家，时势有期，藏甲邪剑之家，比屋皆是。然而仁义教化不能浸润，刑法禁令不能施行，所以多亡国。过去考烈王以衰弱的楚国屡次迁都，外破强秦之威，内遭扬身之祸，逃避劫杀，三世而灭。秦部以三雄之选，攻城垓下，淮阴既被囚，梁越受戮，衔接镇主之威，律生同体之祸，于是谋图保全之计，希望后王之福，结果重愧于一战，自身被汉服砍杀。刘长以知庶身份，言有大国，承接丧乱之余，治理兴化之俗，无德而受宠，欲疾祸发。刘安内怀对父亲的遗憾，外惑于奸臣之说，招引宾客，沉溺于术数，凭借两代的资本，倚仗兵甲之盛，屈强江淮之上，西向而图谋宗国，化为绝口，自身和后代俱灭。李宪因王莽新朝之余，袁术当衰汉之末，依仗武力，幸灾乐祸，于是生见逆之计，在九江建号，在下邑称制，狼狈奔亡，全城受戮。至于王陵、冠秋简、诸葛诞等人，或平素名，或是前功，卧兵淮楚，立志东下，正处在多难之势，又执废心之会，谋划非其所意，相继获败，祖曰助逆，身亡家族。这十次变乱都成于人事，那么亲若昏迷以致绝灭，王楚当之，恃强未逼，遂谋叛乱，秦不有之。二王叛逆是宠幸之过，袁术见伪是诚信之道，二将以图攻守难，事少以骄矜乐祸。推究其原因，考察其成绩，都是宠胜或赢，福过灾生，而控制不能渐进，积累有由来。其下篇说，过去高祖诛杀秦部，采取三策之要，持涉过之书，承人主之威，以除逆节之辱，然而还是决战陈都，暴尸横野，仅乃战胜，害亦深矣。长安之谋，虽然兵未交于山东，或未便于天下，但游说之事与全境之人被忧求诸放者也已经很多了。光武联兵于肥书，魏祖驰马于其苦，而鲁九之间被兵灾淹没者十之七八。王陵面覆，得之于介石，冠秋简接任，成之于后爵，而高祖因此嚣张，世宗因此发急，岂不勤苦？文皇挟万圣之威，仗一州之权，内举金鸡之众，外征四海之锐，云何与吉？推风以临淮浦，而诸葛诞、文清安然，方应城自固，平氏以观王师。于是筑长围，起楼橹，高壁连堑，复割鸡拓以守之。从夏到春，而后使之灭亡。然则屠城之祸，岂可尽言乎？祖曰：“出奔，淮左为虚，背夫。”确实啊，鲁哀公的话，生于深宫，长于高梁。忧惧不切于身，荣辱不交于前，则其仁义之本浅矣。奉以南面之尊，借以列城之富，宅以至险之居，养以众强之盛，而无德以临之，无智以节之，则厌逸乐祸之心生矣。以昏主欲奸臣，立假资奸诚，伪令行于封内，邪会结于人心，成奸信计之说日交于侧，华诈故旧之群各驰于前，见利如归，安在其不为乱乎？况成旧宠，挟前功，未逼俱亡，以谋图身之举者，望其俯首救机，不亦迂哉？亦称吕双兼兵，训制之道，盖言见也。这就是乱臣贼子，亡国富家，累事而不绝的原因吧。过去先王治理天下，选拔有德之人，咨询三吏，正其分位，明其等级，划定封疆，宣示政令，上下有序，无见差之嫌，四民安业，无病兼之国。三年考绩升迁，功罪不得逃其计，九罚按时施行，刑赏无所谬其实，命令有渐进，法度有规范，宠幸有节制，权力不外授，威势不下毒，所以杜绝其萌芽，重视民未绝路，深根固本，传之百世。虽时有盛衰，弱者无所惧其亡，道有兴废， 强者不得资其弊。如此将使天下从风，木然守道，福自一人，惠留万国，哪有往时的祸患呢？寿阳平定，因公封文喜县侯，任勇士县令。桓温去世，征西将军桓豁引荐为参军，兼任华容县令。太元年间，任著作郎，专门掌管国史，兼任本州大中正。孝武帝曾在西塘聚会，福涛参与坐席，回来后下车先叫儿子细之对他说，百人盛会，天子先问福涛在不在座，这不容易得到，为人父如此怎么样。升任游击将军，著作郎依旧在任上去世。儿子细之也有文才，历任黄门郎、侍中、尚书、光禄大夫。罗涵，字君章，是贵阳郡耒阳县人，曾祖父罗燕曾任临海太守，父亲罗随曾任荥阳太守。罗涵年幼丧父，由叔母朱氏抚养长大。他年少时就有志向，曾经白天睡觉梦见一只鸟，羽毛色彩异常美丽，飞进他口中，于是惊醒后说起此事。朱氏说，鸟有华丽的羽毛，你以后必定会写出好文章。从此以后，他的文思日益精进。20岁时，州里三次征召他做官，他都没有就任。罗涵的父亲曾担任新干县令，新干人杨宪后来担任罗涵所在州的州将，推荐罗涵做主簿，罗涵高傲的不理会，杨宪不停的邀请，罗涵推辞不掉才就任。等到杨宪离职时，罗涵送他到县里。新干人因为罗涵是前任县令的儿子，都赠送财物给他，罗涵难以推辞就收下了。等到回去时，他把所有财物都封好放置起来就离开了，因此远近的人都推崇佩服他。后来他担任郡公曹，刺史宇亮任命他为部江夏从事。太守谢尚与罗涵是超脱世俗的好友，于是称赞说，罗君章可以说是乡中的美誉。不久转任州主簿。后来桓温来到州里，又补任他为征西参军。桓温曾派罗涵去拜访谢尚，去检查弹劾某事。罗涵到了之后，不过问郡中事务，与谢尚连日痛饮，然后返回。桓温问他弹劾的事，罗涵说，您认为谢尚是什么样的人？桓温说，他比我强。罗涵说，哪有比您强却做错事的呢？所以完全没有询问。桓温认为他的想法奇特，而没有责备他。转任州别驾，因为官署嘈杂喧闹，他在城西水池中的小舟上建了茅屋，砍伐树木做材料，编织芦苇做席子居住，穿布衣吃蔬菜，安然自得。桓温曾与下属宴会，罗涵后道。桓温问在座的人说，这是什么样的人？有人说，可说是荆楚的人才。桓温说，这自然是江左的俊秀，岂止荆楚而已。朝廷征召他为尚书郎。桓温一向看重他的才能，又上表转任他为征西护曹参军。不久升任宜都太守。等到桓温被封为南郡公，罗涵被引荐为郎中令。不久征召为正元郎，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、侍中，又转任廷尉、长沙相。年老退休，加授中散大夫，门前可设置刑马。当初罗涵在官舍时，有一只白雀栖息在堂屋上，等他退休回家，台阶庭院忽然兰花、菊花丛生，人们认为是他的德性感召所致。77岁时去世，所著文章流传于世。顾恺之，字长康，是晋陵郡无锡县人。父亲顾月之曾任尚书左丞。顾恺之博学多才，曾写成《征赋》，对人说，我的赋比起嵇康的情赋，不欣赏的人一定会以为他是后出而忽略他，但见识深刻的人也应当因他的高妙新奇而看重他。桓温引荐他担任大司马参军，很受亲近。桓温去世后，顾恺之去祭拜桓温墓，赋诗说，山崩海竭，鱼鸟将依靠什么？有人问他说，您如此倚重桓公，哭的样子可以描述一下吗？他回答说，哭声像震雷劈山，眼泪像倾泻的河流注入大海。顾恺之喜欢开玩笑，人们大多喜欢亲近他。后来担任殷仲堪的参军，也深受厚待。殷仲堪在荆州时，顾恺之曾因休假回家，殷仲堪特意把布帆借给他，行至破冢，遭遇大风，船严重受损。顾恺之给殷仲堪写信说，地名破冢真是破冢而出，行人平安，不凡完好。 回到荆州，有人问他会稽山川的景象。顾恺之说，千座山岩竞相秀丽，万条沟壑争相奔流，草木繁茂，像云霞升起一样绚丽。桓玄当时与顾恺之同在殷仲堪座中一起坐了雨。顾恺之先说，火烧平原，不留余烬。桓玄说，白布缠裹树根，坐其帆。殷仲堪说，把鱼投进，深泉放飞鸟。接着坐微雨。桓玄说，在毛尖上淘米，在剑尖上做饭。殷仲堪说，百岁老人攀爬枯枝。有一位参军说，盲人骑着瞎马靠近深池。殷仲堪瞎了一只眼，惊异地说，这太逼人了。于是散席。顾恺之每次吃甘蔗，总是从尾部吃到根部。有人觉得奇怪，他说，渐入佳境。他尤其擅长绘画，画得特别精妙，谢安非常看重他，认为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。顾恺之每次画成人像，有十几年都不点眼睛。别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四肢的美丑本来与妙处无关，传神写照正在这眼睛中。他曾喜欢邻家女子，挑逗她不被同意，就把她的形象画在墙壁上，用荆棘的针钉在她心口，女子就患了心痛病。顾恺之于是表达爱意，女子顺从了他，他就悄悄拔掉针，女子病就好了。顾恺之常常看重嵇康的四言诗，因此为诗作图，常说手挥五弦容易，目送归鸿难。他每次画人像，当时都称绝妙。曾画裴楷像，在脸颊上加了3根毫毛，观看的人觉得神采特别出众。又为谢坤画像，画在岩石里，说这个人应该放在丘壑之中。他想画殷仲堪，殷仲堪有眼病，坚决推辞。顾恺之说，您正是因为眼睛的缘故，如果明亮地点出同人，用飞白笔法轻轻拂过，使他像青云遮月，岂不美吗？殷仲堪于是同意了。顾恺之曾把一橱柜的画用纸糊好封提在前面，寄给桓玄，都是他非常珍爱的。桓玄却打开橱柜后面偷走了画，然后像原来一样封好还给他，骗他说没有打开。顾恺之看到封题如初，只是画丢了，竟说妙画通灵，变化而去，就像人登仙一样，毫无惊讶之色。顾恺之自夸超过实际，年轻人于是互相称赞誉，作为戏弄。他又吟咏诗篇，自称得到了先贤的风格。有人请他坐落声咏，他回答说，何至于做老婢的声音。一夕初年，担任散骑常侍，与谢瞻在同一官署，夜晚在月下长吟，谢瞻每次远远地称赞他，顾恺之更加努力，不知疲倦。谢瞻将要睡觉，让人代替自己，顾恺之没有察觉有异，一直吟咏到天亮才停止。他特别相信小法术，以为求之必得。桓玄曾用一片柳叶骗他说，这是蝉用来遮蔽自己的叶子，用它来遮蔽自己，别人就看不见自己。顾恺之很高兴，拿叶子遮蔽自己，桓玄就靠近他小便，顾恺之相信桓玄看不见自己，非常珍视这片叶子。当初顾恺之在桓温府中常说，我身体里赤和霞各占一半，合起来说正好平均。所以世俗传说顾恺之有三绝：才绝、画绝、痴绝。62岁时死于任上，所著文集集启蒙记流传于世。郭承之，字仲敬，是太原郡阳曲县人，年少时就有才华和思辨，机敏超过常人，调任补尚书郎，外出担任南康相。正值卢循叛乱，流离失所，仅得返回都城。刘裕引荐他为相国参军，跟随刘裕北伐，攻克长安后，刘裕又想西伐，召集僚属讨论，多数人不同意。接着问郭承之，郭承之不回答，朝西朗诵王粲的诗说，南登霸陵岸，回首望长安。刘裕便下定决心，对郭承之说，应当和你一起登上霸陵岸。于是回师。郭承之官至刘裕相国的从事中郎，封南封侯，死于任上，所著文集流传于世。史臣说，喜好产生于情感，刚柔源于本性，情感琐事发为咏歌，而感召没有形象，风雅格律各有不同。至于莺针燕舍的诗文，极尽形容言语之美，华林园中的众多文士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。子安自幼聪明敏捷，少年时就积蓄清新思绪，怀抱天地的辽阔， 复写词人所遗漏的，特别构建新的情感，岂是寻常人所能企及。太冲含笔多年创作三都赋，世安见了称赞好，平原看了歌笔，不仅当年高步文坛，而且光耀千古。邹湛的迟论，藻句的原情，实在是南阳的人杰，颍川的石秀。季雅文笔遒劲奔放，藻句承德，被称为全乐之真，固然如此。燕伯未能混迹尘世，屈居低位，适时的红论也足以见其志向。既因纵情放诞于一时，不追求名爵，黄花的诗篇深深启发神思。仲初的文章风流可赏，在士林中拔萃，扬都赋之美尤其被当时才俊看重。曹丕潜心研究秘籍，屈居下僚，有绮丽降神之歌，明朗畅达的对如之论。李冲的学真确实清健雄壮，袁弘的东征赋、明晨颂等作品大概仅次于潘岳、陆机。玄度学问才艺优厚，比萧善奇在西唐承受皇帝垂问，所以是他的荣耀。军章闪耀为乡中之宝，挺立为荆楚之才，梦鸟出于京城，岂独是日者的骄凤。长康夸耀才能超过实际，弹写取悦于人，而才气多义气，所以有三绝之称。仲敬机敏通达，在清流中享有声誉，得于西伐的计划取决于他的威严指示。赞曰：挂摇垂势法则，公指流波音律。美好啊，众多才俊在翰林杨花吐艳，都如振玉和谐，各自擅长枪金之声。子安、太冲文词遒劲，绮丽绚烂。元、宇、冲、凯词藻繁复，如云霞焕发，超越那些词人，共同超越清贵之徒。